观众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长城基金主持人宜欣。今年 A 股市场的行情呢，十分的极端，很多朋友呢现在也非常的纠结，我们到底是该追高成长，还是应该去选择逢低布局红利这种产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长城基金量化与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陶曙斌总，陶总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震荡式的投资之道，并站在当下的这个现实市场环境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证红利低波100指数的投资价值，以及普通投资者可以落地的这样一个配置思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进行本次节目的风险提示。本次节目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所表达的意见可能会更改，且不另外通知，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正式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题，首先呢，我们的直播呢会首先从这个大势研判开始，建立我们对当下市场整体的大框架。因为尤其是这个七月份以来，其实市场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在这种震荡式的这个过程中呢，大家最大的感受呢是极致性的结构的分化。那市场的轮动速度也是相当之快的。上半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成长行情是十分火热。红利板块呢遭遇了资金流出的回调，那很多投资者就比较一边去羡慕这个成长的高收益呢，同时呢又害怕高位回撤，害怕这种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风险，拿着红利呢又要忍受阶段性的这样一个跑输。那我们先请陶总呢从这个宏观资金和估值的现实层面出发，对当下的 A 股做整体的研判，为我们后面挖掘机会打好基础。好，首先我们来到我们直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对于市场的研判哈。那今年的这个 A 股市场呢，其实是呈现一个极致性的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行情的。那站在当下的这个陶总结合企业盈利修复、近期市场资金的一个调仓行为，还有估值分化这三个维度呢，跟大家详细解答一下这个 A 股后续市场的这个运行格局，而且呢对下半年的市场您有怎样的看法？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从这个时间的维度上，我们这个924的行情这个演绎到现在刚好是2年的时间，这个科技股的行情呢经历大规模的这个估值爬升之后啊，就我大的判断呢是在这个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个股和板块呢可能会经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估值消化，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判断。大家看到这个924行情到现在呢就是也刚好2年时间啊，本质上它也是一轮这个结构性的牛市。924到现在其实指数的涨跌呢并不大，从2600到4200、大概也是60几的一个涨幅吧。
对，没错。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说它结构性啊，就是因为在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个股就是演绎的非常这个极致啊。那这个呢本身跟这个企业的这个盈利啊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公布的这2年的财报啊，包括最新的一期的这个中报，跟 AI 相关的这些行业呢，它是这个相对来说是
盈利的这个预期是比较强。
对，预期比较强，然后实际上的增量也还可以啊。那我们看到这2年实际的这个市场状况呢，就其他行业的话相对表现就不突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所以呢就是在这么一个这个叫19的这么一个比喻之下啊，资金呢就是非常极端的这个堆向跟 AI 相关的这些行业啊，这里面包括存储芯片啊、光模块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都是非常热点的一些行业。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跟这个资金行为跟我们结构性的这个情利这个结构性的行业盈利呢就预期是非常强相关。所以呢导致了整个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叫科金分化就非常极致。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实际的状况，就是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它呢事实上是远超我们的实际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的涨幅的。当然这个涨幅这么多，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中证半导体的这个指数啊，就是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板块吧，它的估值已经接近200倍。所以呢这个后来就是 以后的这个
估值比较高了，
对，就相当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这个估值的消化，
对，然后这个消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去完成啊？我个人的相对来说是偏谨慎
啊。
从这个时间维度呢，这轮牛市吧持续刚两年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整体的这么一个市场，过往二十年来看的话呢，这个牛市持续的时间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半，中枢是在这个两年，然后震荡调整的时间呢是三到四年，这个是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个演绎。在这个2006-2007年的这波大牛市之后呢，就是后面迎来了这个2008年大调整，在2009年呢又经历了一个过分调整之后的反抽，然后到2010、2011、2012、2013、2014啊，就经历了差不多这个三四年的一个调整，这个2014到2015年年中。又经历了创业板的这个一年半的大牛市，当时叫杠杆牛，然后一年半的牛市在一轮这个比较剧烈的调整结束之后呢，市场又迎来了差不多三到四年的一个调整，一直到真正意义上就是2018年年底才结束，再到2019-2020年的所谓的核心资产牛，这核心资产牛的话呢，以是这个毛指数为代表的。然后这个叠加所谓的这个核心城市，就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是这两大资产为代表呢，就是又经历了两年的牛市。
嗯，是的。
然后调整的时间呢，从2021、2022、2023到2024年的924行情启动，事实上也经历了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然后这一轮牛市，这一轮牛市呢，就经历了这个，到现在为止两年之后，
大概两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
对，两年的一个时间段，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对于后续的这个科技板块，我们是相对而
认为还是要经历这个长时间的估值消化，
对，长时间的估值消化。然后呢，对于指数点位啊，我们相反可能是这个并没有那么看重，因为自从在2015年啊，这个国家队作为一个平准基金这个参与到市场之后啊。它对于市场点位的调节呢是非常及时与到位的，但结构上的变化可能会非常大。我认为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往后看两到三年的时间的话，结构分化非常厉害，但指数的涨跌可能是也就在几百点之内的这么一个格局变化。
嗯，那其实呢，据刚才陶总所说呢，其实这一轮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行情启动于我们都知道是2024年的这个9月24号哈，当时是这个包括政策面，还有这个市场底，还有这个资金底，其实都出现了，那这轮这个市场行情也持续了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其实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说我们这个由 AI 这个产业链相应的这个板块呢，它的这个订单包括盈利的预期都是十分好的，像这种存储芯片，还有光模块和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些行业。资金行为呢，包括这个盈利的这个结构呢，也是推动了这些行业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上行。但是在现在呢，其实市场在对这些 AI 产业链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更高的要求，认为你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持续跟得上，包括你2C 端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这个盈利的指标有没有跟得上。所以呢，而且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前期的这个涨幅过热呢，其实给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拔得比较高。那通常来讲呢，这种市场是具有周期的，那这个市场行情也是具有周期的。这种这个通过这个资金行为这个拔高的这个估值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消化。那刚才陶总给咱们分享的其实是整体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研判啊，其实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环境呢，陶总您觉得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投资策略，又或者说呢，我们应该在当下的市场寻找怎样的一个投资最优解，更优解。
好的，这样就是无论是从时间的维度啊，还是从估值的维度呢，我对后续刚刚讲的这篇相对保守的一个态度，投资策略的话，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有业绩支撑的红利和新能源板块。当然了，后续如果出现一些 AI 的这种大的应用端啊，就是 AI 应用端呢出现一些比较能落地的、能实际产业化的、能带来真正一现金流的一些这个 状态的，
爆款应用啊，
对对对，
能看得出来大家这个 C to C 端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对，
这个、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跟 AI 相关的产业呢会进一步深化演绎，然后带来一些这个可能最高的一些行情。就比如说包括 AI 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结合，
因为这轮其实 AI 应用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是落后于这个 AI 硬件的。
对对对，就是最核心的这个原因呢，还是缺乏真正落地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这个各位用到 AI 的相关的事，其实还是文本类的，或者是在电脑端
大模型啊，
对，做什么这个比较搞笑的视频啊，这个诸如此类。但真正意义就是，谈论到能现实落地的，就包括刚才讲的跟机器人的结合啊，这个可能还会比较远。所以呢，就是在这么高的估值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红利和新零售板块的。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如今居民理财这个大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啊。其实当前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持续低位，像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呢，对应到他们的收益率在持续的下行。那不少投资者呢，其实想要在权益市场上去寻求更高的这样一个投资回报。但是又具有一定防御性的这个产品哈，那红利类的这种产品呢，其实比较符合这一属性和这个需求，那它也进入了投资人的这样一个视野。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上半年的这样一个极致行情中啊，那红利资产呢其实表现不佳，也是经历了一定的回调啊，尤其是跟这个科技板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结合当下的这个国内的经济的复苏的节奏，流动性的现实环境，那您认为 A 股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那又有哪些变量呢？是有望成为成长和红利再度切换的这样一个现实条件呢？
红利板块近期最大的调整是出现在六月份啊，也就是个科技板块最疯狂的那一个月，调整也就12%而已，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反弹也非常快，七月份也就全部回来了。首先啊，国内经济在目前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基础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复苏啊，就是预期不能过前了。这个
是以 K 型的这样一个复苏。
对对对，然后一个是体量比较大，另外一个是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工业化，然后城市化的话呢，现在是表面数字是这个接近70啊，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还是要高一些。同时呢，我们又面临这个所谓的老龄化啊、少子化的这些问题的冲击啊，所以呢，就是整个复苏节奏呢，我们是预期不能太强啊，还是整体呢，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复苏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回归到投资的话，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展望，就是我们的预期就不能太高，这个太高的话呢，就是首先不合理啊。这个预期太高的话，那你的动作就可能会变形。就像今年这么疯狂的去追科技股，很多还是因为对于未来的预期比较高，并不是说这个产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量。说到这个核心矛盾啊，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很多人都理解为是这个资金面出了问题，就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是吧？这个AI 相关资产大涨啊，其他所有资产都跌啊，这个叫什么？叫拆东墙补西墙。那七月份的时候，然后 AI 相关资产暴跌啊，可能整个板块都跌了40-50%，那其他相关资产呢，就是又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那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国内的 A 股的这个资金存量有问题啊？就只有存量没有增量啊？事实上呢，我认为这个增量资金从来都不会是一个问题，就只要有合理的这个。
优质的
这个上市公司合理的价格，这个从来都不会是大的问题。相反，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出现这个 A 股上市公司的本身的质地上。当然不错的公司也还是不少，但是呢，这个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上市公司，它质地还是实在太差，太多的劣质公司充斥在整个 A 股的这个市场层面。有人这个很喜欢拿这个所谓的这个美股的这个七姐妹啊，叫科技七姐妹来做比较啊，对比这个类比中国的这个科技股。这个呢，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美股的科技七姐妹来到中国的话呢， 它能进入我们的红利指数，中证红利也能进入国证现金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股的这个七姐妹呢，就是大这个七个股票嘛，六个股票是每年的净利润在1000以上的，还有两三只在2000以上美金，还是美金啊，然后现金流更不要说，那这就是更好的。
就您觉得他的这个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
对
整体的基本面会比较好，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些公司。
对，然后那个估值呢就是
也相对合理。
它不是合理啊，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真的很便宜，这个17倍到30倍不等，大部分公司其实在20倍。就我们也有这个同事这个家属是在 Google 的，他们这个也经常会说是收到叫什么 Google 的这个员工激励股票的派发。我说你拿能拿这个 Google 的票去做激励，常拿的肯定比在这个 A 股市场去这样折腾，肯定他的长期收益肯定既稳定又好得多。但这个是这个题外话嘛。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 股层面啊从来没有说资金面的问题啊，是本质上问题还是在哪里呢，还是优质的这个资产是太少、本质上还是资产荒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所谓去极致的去追求什么什么板块，然后又经历比较大的回撤回来。这个是以往很多轮，这个包括之前的新能源也好，什么 CHRO 也好，这个所谓的这个毛指数的核心资产也好，本质上都是这么堆出来的，到最后又经历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大幅的调整。这个我才认为是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至于说到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样，就是
这个风格切换，
对成长股与红利风格的一个切换，我认为这个六月份的极致行情已经导致这个结果。我们看到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整个红利低波100的这个指数，它的红利啊最高有到差不多 5.3 5.4 左右吧。然后整个十年国债的这个利率的话，这个大概在 1.7 左右，这个价差呢它集中到4个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目前已经完成这个
风格切换，对对对，那就是在于这个六月份的这样六月底到七月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点哈。
对对对，
那其实确实是七月以来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剧烈的波动呢，其实让很多稳健偏好的投资者呢去转向我们此前所说的这种均衡型的也就是哑铃型的配置策略。那红利低波呢这个策略呢这个价值也渐渐凸显了，那资金流向呢也印证了这个趋势，具有稳定分红特征的资产呢重回了资金的视野。那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沪市宽基 ETF 分红总规模达到170亿元，现金流 ETF 分红和红利类的 ETF 分红呢近20亿元。那两者在境内的这个 ETF 分红总额占比呢达到了 93%， 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这种红利类的和现金流类的 ETF 的占比呢，分红占比已经达到了 93%。 那资金流入来看呢，开年到六月底沪市的红利类和现金流的 ETF 呢已经吸引了超过230亿元的资金的净流入。那这个资金流入呢其实显示出这个中长期资金呢对这类资产的持续的认可。那陶总，为什么即使在如此极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样一个科技股行情中的红利资产为什么也依旧能获得资金的青睐其实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呢？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挺好的，因为今年这个6月12号的时候那个我在上海参加这个发行证券组织的一个 ETO 圆桌会，当时也是在这个科技股最疯狂的时候，同样的问题，然后其实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呢这个不同的投资人啊，他因为有不同资金来源啊，不同资金他对于这个考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决定了我们不同的投资行为啊和投资策略。那我们要想到这个整个社会上他最大的资金存量到底是啥，首先呢就是最大资金来源肯定不是公募基金啊，就是已经这个完全切换了，就最大资金来源其实是
就来自我们每个人，
对社保啊，这个保险理财子 企业年金啊，这些才是真正的长钱大钱。他们对于这个投资结果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对，要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来源的考核方式，自己的考核方式。
他们的来源他主要还是追求这个所谓的长期的合理的回报。
对，因为他的负债端呢，
对，他们负债端是比较稳的，
对，
比较偏更长周期的。
没错，
就这部分资金的话呢，他的考核方式他肯定是在于这个无风险，
先把这覆盖端给覆盖，
对，社会无风险利率上面再加几个点，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考核。
对，
所以呢，就当时我讲的就是说，当时就是在6.12嘛，就也是市场行情演绎最极端的时候。说实话，当时整个圆桌会上，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是讲科技，什么半导体设备，什么科创芯片，什么这个叫什么，还有什么。
偏科技类的，
对对，就是跟 AI 相关的，什么这个光模块啊，各种，就是说，就唯独我一个人在那里，就是像一个老登一样，就讲老登资产啊。当时说实话压力也非常之大，我当时就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说我坐在这里，现在我感觉跟11年前的今天，就是2015年前的6月12号
感觉哈，
感觉非常像。我说现在这个 AI 的氛围跟当时互联网加的氛围非常非常像啊。我说说实话，有人是一直在追风口啊，就当时就大家也是杠杆油嘛，就一直加杠杆去炒这个互联网加啊，跟现在这个感觉很像啊。但是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社会上现在最主流的资金还是在干嘛，他还是去拿这个计算器去敲我要求稳定的合理的年化回报到底是多少啊。就是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是去关注到的啊，但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巧合吧，就是这么一两个月时间，这个所谓的 AI 相关板块就经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回撤啊。就是这个怎么去考量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实现国债利率这个所谓的无风险回报去看的话啊，就是大家讲就是已经回落到 1.7, 那我们的这个股息率的话现在在这个 4.5 左右，这个是比较能覆盖掉这个所谓的这个负债端的。
嗯，对。
那有人说啊，你的这个底仓你是红利资产，那毕竟还是股票啊，那可能还是带来本金的损失啊。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低波。
对，还是有可能，但是它是低波，我们可以看历史以往的这个回撤，它这个回撤基本上是可控的，而且出现比较大的回撤，它返回的还是比较快的。七月份你看这个一个月，它就把六月份的跌幅全返回来了。所以呢，就是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呢，我觉得呢，还是这个红利低波还是比较值得去拿。而且我们作为公募基金的这么一个工具啊，去做的话，它还是有些优势。比如说打新啊，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比较适配于打新的规模的话，假设是3-4亿左右，
嗯，
那你看在今年这么好打新的这么这个收益情况下啊，其实基本上做3个点的超额呢还是比较容易的，是吧？
对，
那我们再叠加这个4-5点的股息，那这个收益其实还是对于这个大资金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对，像这种中长期资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
是的，是的。
也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风险提示啊，其实红利资产呢也会受到市场风格、权重周期啊、权重行业周期和入场点位的这样一个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时刻表现如意，那不代表收益保障或者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投资需谨慎。那感谢陶总的解读，我们对当下的这个大盘包括资金环境还有指数的工具呢都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全面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认知。那看懂大环境之后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震荡分化的行情里面呢，我们到底去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投资机会呢？当前市场一边是热度颇高的 AI 成长赛道，那一边是在稳健属性的红利价值板块，两类估值的这样一个资产呢已经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很多投资者呢其实比较纠结仓位啊，他们觉得要么满仓去博弈成长，要么全部压住红利防御。那从当下的这个性价比角度来讲呢，您如何对比两类资产的这样一个风险与机会？ 那您又觉得怎么样的投资者他是适合参与这个成长行情？那哪些投资者呢他是适合关注红利资产的呢？
这个我的回答可能比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简单啊，我其实我也是一直这样去看这个问题的，就尤其是你在这个市场待的时间够长之后，我认为绝大部分人都适合红利资产，除了你看不上这个你认为它收益比较低的啊，然后绝大部分人都不适合去做成长股，除非你自认为自己是交易型高手的这种人。刚刚您这个用的这个叫满仓博弈成长，博弈这两个字用的非常好。其实924行情走到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周边的人了解到，就哪怕是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这个另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参与人，非常这个悲观的一个结果是924行情到现在其实大部分人是亏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概没想到这么一个结果吧啊。为什么？就是还是说这个只要你是博弈的成分占主导的话呢，就是你的成长股就很难去做。大家都知道这个成长股的这个结果，它总归是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就是说你要做，你要有很强的这能力去博弈它，然后你的进点和出点你要有很强的能力去 match 它啊，但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真的是非常少啊。我个人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叫 less is more， 就少即多，慢即快。你只有建立在合理的这个年化收益的预期的话，你才能拿得住、拿得稳啊。就跟我们这次主题一样，就是说叫还是要从从容容吧啊，就是这是一种哲学啊，这是人生哲学，也是投资哲学。我想讲两个所谓的成长股的案例吧，啊，这个其实离现在时间也不远。回溯到也就21年，就是6年前，我们当时最热的两个板块啊，一个是叫新能源，一个是叫 CXO。我们看这两个赛道的最好的两个股票啊，就是我们以龙头公司来代表吧，其实大家也知道是什么票，啊，新能源的龙头公司到现在为止就是才就今年刚刚走超过21年的高点啊，这个其中呢从21年高点跌幅到24年的这个跌幅 70%， 然后这两年才爬出来啊。 CXO 的这个代表呢也是龙头公司，他21年的高点到24年的低点跌幅是 80%，到现在才爬出来啊，这可能也是前几天的事情啊才爬出来。而且这个两个成长股的这个案例呢，它是行业龙头公司，而且它的每年的利润还都是涨的，而且涨幅都非常不错。
就是陶总，其实您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呢，成长股的投资呢是比较具有高波动的，
对，
而且在这个市场它非常受市场周期的这样一个影响。
而且只要它的这个估值只要够贵的话，你可能好长时间都会
对，现在需要这个估值
对对对
的这个修复。
而且我举这个两个例子呢，还只是这个很这个好的赛道的两个行业龙头啊。现在除了两个行业龙头已经爬出来之外呢，新能源的赛道50%的股票现在不是说50%的股票，是绝大部分股票现在还是在21年高点的50%的水平。CXO 的这个状态的话也是如此啊，所以呢，我是比较反对这个用赛道的打法去做这个投资的这个就追求它的这个收益的。
其实呢，它这个其实成长和红利类的资产呢，它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只不过说呢，我们不同的这个投资者呢，是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去进行一个选择。因为成长股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会经历像我们说的盈利的这个调整啊，市场资金的这个行为啊，还有说对于市场的近期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影响。但并不是说这个这个成长，但成长股长期呢，它作为一种成长类的资产呢，也是非常去值得投资的。只是说投资者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去进行一个选择。
对，就是它进入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啊，就不能在过高的价格去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红利类的资产哈。那红利类的资产呢，目前市面上的各类指数投资工具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内部的差异也是很大。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红利内部各个指数呢今年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传统的中证红利、红利低波50，中证红利低波动100走势并不相同。如果布局红利类的指数呢，您认为当下可以重点关注哪只指数？为什么？它目前适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中证红利、红利低波100和红利低波50啊，这本身都是红利，就是它的差距其实并不大的。这个主要还是呢，这个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于行业的这个权重配置上。像中证红利和这个红利低波50的话呢，它的银行权重都是接近这个50%的，单一行业上限打得比较高。而红利低波100呢，它的单一行业上限控制是20%。就我个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红利低波100，因为我始终是对于这个单一行业上限过高呢，就带来的行业风险暴露啊，是有所担忧的。我这个个人还是这个比较推崇这个红利低波100。
是的，那这几个指数呢，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行业上的权重是有所这个差异的。除此之外呢，因为指数的这个编制规则呢，它所考量的这样一个因子也是有不一样的。你像这个50，它可能和100来讲呢，它选取的这个支数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区别。然后这个中证红利呢和红利低波呢，它可能有的是纳入这个低波的因子，在这个波动率的衡量上呢可能会偏窄一些。那我们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中证红利低波100的这样一个指数投资价值。那当前来看呢，陶总刚才也比较认可中证红利低波100的这样一个投资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只指数本身，让我们穿透表层，拆解指数底层的内核和投资逻辑，规则逻辑。很多投资者呢，其实看到这个名字叫红利低波，就以为会很稳。其实指数的这个收益呢，风险和其编制规则密切相关，选怎么样的成分股，多久调一次仓，怎么加权呢，都会直接决定指数的表现。接下来呢，请陶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中证红利低波100指数的这个指数的底层编制逻辑。
好的，这个红利低波指数呢，就是字面意思理解，一个是红利，一个是低波。它的主要的编制呢，就是有四方面的约束。首先是对流动性的要求，流动性要好。我们在沪深所有的上市公司样本里面，首先把这个流动性在后20%的，就是成交量，把它直接卡掉。然后呢，就是我们对于分红的要求是要连续分红，就过去3年都得有分红。如果说是这个哪怕少了一年那都不行，都要从样本股里面扣除。第四个要点呢，就是分红率要高。分红率高的话呢，也是就是过去3年的分红率，我们是采全市场这个5000多只股票里面挑前300只啊，这个作为我们的样本。然后呢，最后的这个要求是波动率要低。波动率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叫从小到大排序，就排这个波动率最低的这个100个股票，你再挑出来，就是构成了我们整体的样本的构成。然后在这个加权方式上，我们是拿这个过去3年的分红率除以这个过去1年的波动率，这样的话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
波动率又小，这个股息率又高。
波动率小，然后股息率高，然后这种拿比率除以比率的这个方式呢，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单个个股的权重会很小。最大权重上限也就3%啊，最小的也有0.5%，那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类等权的这么一个指数，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波动率就会更低了。然后呢，它的单一行业的这个上限呢也是20%，所以行业风险它不会暴露，然后个股风险也不会暴露。整体而言呢，就是相对来说是它相对于其他的红利指数的一个比较优势吧。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介绍了这个中证红利低波动100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其实包含3个关键词，一个就是红利，第二个是低波，第三是100。那从这个样本值筛选的连续分红门槛和波动率的这个筛选，它最终是呈现出了这个就是指数里面的100只的成分股哈。 那这个指数呢，其实相对于传统的红利指数呢，有哪些优势呢？您觉得，这套规则呢，能否从根源上规避一次性突击分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混入成分股？哦，这个当然您讲过了，是这个它是剔除了这个，它是连续三年要分红的这样一个标的。
对对对，
那另外呢，这个指数其实季度的这个调样的机制，相比于年度调样的机制呢，有哪些优势呢？
刚才讲就是说，它对于分红要求的是叫长分红，三年回购。这个呢，就肯定是规避掉所谓的突击分红。
对，
这个所谓的突击分红呢，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上市公司，可能有时候一年的分红率这个十几个点、二十几个点都有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可能就是一些特殊性的事项，就比如说我们几年前这个疫情的时候，是吧？有一些做疫苗的、做医疗耗材的公司，做什么手套的、口罩的，他可能只几十亿市值的公司，当年一年能赚100亿。
嗯，赚到现金比较多。
他这个分红的话，就可能一次性一年可能分非常多。但这种公司大家也知道，它基本叫见光死，就是你吃的完那一顿，就是后面可能去连续四五年的一个下跌的周期。这种的话，我可能就要把它规避掉。另外呢，一种是叫强周期的行业，就比如说，这个猪周期啊，就也是几年前的这个在非洲猪瘟下，就也经历了一轮非常强的这个猪周期的，这么一个
猪生
猪价上涨，对对，猪价上涨，然后导致很多养殖企业呢也经历了一年两年的高利润的一个状态，那分红率也会非常高。但是你看，这个注意这个公司经理的这个上一轮的行业的这个红利之后，到现在为止都没还过。那这种公司的话，如果说我们是基于它的这个一年两年的分红，然后冲进去的话，那基本上也是做个接盘侠。这个肯定是要做规避的。那我们刚好这个红利低波100指数呢，对这块是做了比较好的这个管理。然后刚才讲的这个季度调样，这个相对于这个年度或者半年度调样呢，它的这个优势是在于，就是把这个单季度涨得过高的一些股票啊，导致分红率下降的这股票，就做了一些这个出清啊，这样的规避了这些企业这个可能在下季度下降。但这个呢也是个双刃剑，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就这样会导致它的这个股息税啊，就是交的会比较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拿的企业本身是五个点的股息的，那你是因为没有满一年，那你可能20的股息税就交出去，那这样的话你的收益就只剩四个点了。就我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就这种类型的指数它对于股息其实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说也是有利有弊吧。总体来说呢，它也加大了这个股息的税负。总体而言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看这个偏中长期的，它的调整导致的这个低买高卖，它的结果是好于这个股息税带来的负面冲击的啊。
嗯，对，因为这个股息率呢，这个投资者收股息呢是要交这个股息税，但是这个比如说资本利得的话就不用。但是我们这个指数在调整的过程中呢，是尽量去选择这个高股息，高股息的这样一个，这个股息越高，那你这个最后手里拿到的收益就会越高。
对。
那其实对比于这种红利指数呢，高度聚焦于银行和周期等的中证红利低波100呢，其实设置了这个行业的上限。刚才您这个讲了它的行业上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规范哈。那行业分布呢也相对分散，这个也有什么好处？请您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成分股呢是主要分布在哪些行业，各个板块的盈利分红逻辑是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行业分散呢，就是它首先是规避单一行业的这个黑天鹅风险，不会因为单一行业的这个政策变动或者周期下行导致整体的这个指数大幅的下挫，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点。就从这个行业这个前几大我们分布来看，就是大概可能细化再讲一下。就是单一行业最大的其实就是银行，占比20%。它的这个构成呢，以这个国有大行，国有四大行嘛，都在里面。
嗯，是的。
然后头部的这些股份制银行，首先呢，这些银行呢，这个盈利确定性还是很高的。然后分红比例的话，
比较高。
对，基本也是按照 这个30%的这个分红比例去做的。它的股息率大概是这样，就是国有大行的话呢是在4个点，然后股份制行的话是5.5到6个点。
嗯，对，没错。
对，然后食品饮料这块呢是主要是这像这个就是偏食品的这些公司，它的对偏食品的这些公司呢，它可能是股息率更高一些，
嗯，
就差不多5到6个点。这个所谓的饮料嘛，可能就是白酒，就大家可能争议比较多的。我看到就最近我们恒基国指数也把这个所谓的白酒龙头公司纳进来，这个争议会比较大。但是我们往后如果是看3年的话，我认为还是可取，因为说实话，这个找这么好现金流的公司真的也不容易。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吧。然后那个家电类的公司就集中在白电啊，这个我也认为是应该是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吧。大家也要知道，就是在这个地产行业，进入一个这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调整之下的话，家电行业反而走得很好。就是对，这主要还是一个是出海的逻辑，另外一个呢是本身结构调整做得很好啊，所以它呢走出了完全不同于这个地产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三大龙头的白电公司啊，一直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恒力指数里面。这个也是说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吧，它的股息率呢大部分也是在5到7个点之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股息率的代表，而且说实话它还有一定的成长性，这种股票我们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第四大行业呢其实是医药，这个医药呢它大部分也是在消费类医药，就是说这个非处方药叫 OTC 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去药店的一些这个就是大夫开发的，就是所消费属性的医药，它的这个股息率呢目前大部分也是在这个4到5个点，也比较稳定啊，这个成长性不太高，但是重在稳定。然后后面再往下两个行业的占比可能也在10个点左右吧，就是交运和公共事业。交运的话呢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大家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类的公司的话呢，它整体呢受经济周期的波动还是比较小，分红率也很稳定，大部分也在4-5个点。然后公用事业这一块呢，这个主体呢是这个电力公司啊，包括水电火电，以及一些环保公司，做这个污水处理啊，做垃圾焚烧啊，这些公司呢它主体持有方啊就是地方政府，就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政府现在其实他因为这个卖地收入少了之后啊，他对于分红的诉求很高，就只要能赚钱的话呢，他还是期望就是你的分红比例提高的。所以呢，这种类型的公司呢，现在分红率呢差不多也都有到5个点，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优质资产吧，现金流稳定，然后分红率又比较稳定，
对，
是构成我们整个恒力地波指数的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来源。
集中在大部分的这个周期行业。
对。
金融业、消费还有交运和公用事业，这些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分红比例是比较稳定，而且这个比较高的。再来看一下，其实中证红利地波的这个100指数呢，其实跟近几年大家投资者比较青睐的这个自由现金流指数相比呢，两者又有怎样的这样一个区别呢？
好的，那个刚好这两个产品，这个我们公司都有，也都是我管的。那个
对，没错，
对。我们是差不多1.5年的时间吧，这两个产品成立时间也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是跟各位这个通报一下，就是大家的收益水平，就是可能放在牛市中呢，它的收益不高啊，两个产品可能，这个截止到现在的话，1万的时间大概都是在6-7个点左右吧，收益年化下来肯定是很多人是看不上的，但是呢。就回归到前面的话题，很多人这个追成长股的时候，可能自己可能还是要这个亏损一些本金出去，就是站这个角度理解的，就长期拿这种资产还是合适的。回归到就是这两个品类的比较的话呢，就是红利啊，红利地波它更看重红利的这个因子，所以它股息率更高，差不多四点。
红利的这个
对
指数呢，它的股息率相当于自由现金流更高。
对。
但是这个自由现金流这个指数呢，其实它自由现金流这个比例没有这个红利指数的高。
对。
它的自由现金流的指数要更高一些。
它的这个红利呢，红利地波在这个红利指数上，它可能是股息率在4.5吧。 然后最先流的话是
超预期，
对 3.7 3.8 左右。但是先最先流呢，它是这样，它是对于这个未来再投资和这个再生产意愿要求比较强，因为它对先流的这个因子要求更多嘛，所以它成长性会更高一些。
对
啊，然后这个回归到这两个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自由现金流呢，就是最高的涨幅呢已经到了20%几，那回撤最多的也到20个点，然后红利第一波的这个指数呢最高的涨幅就10几个点，那最大回撤呢也有到10个点，所以呢就是基本在这一年半的时间，这两个产品的走势也是这个相对说明的就是这两个产品它的差异吧。啊，就现金流它的表现会更突出，但是回撤更大。
是的，那明白了这个指数的编制逻辑呢和独到的这个优势呢，我们还是要知道呢当前它在这个市场环境下的配置价值。其实当前很多投资者呢是非常关心啊这个指数，我们中证红利100啊，或中证红利低波100的这样一个估值，包括股息率，它其实处在自身的这个历史的什么样的分位呢？您能不能从这个现实数据跟大家做个解读？
在估值分位上，因为大家知道就经历2年多的结构性牛市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红利低波这个指数它表现并不好，不是太好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年化收益可能是个位数。目前的这个估值分位，因为这2年牛市是这样的，导致它的估值分位因为没怎么涨，所以但盈利一直还是在增长，所以它的目前 PE 的话是在8.8倍。相对于这个近一年的这个市场状态的呢，是处于后1/4的一个状态，就是估值还是比较低的啊。然后股息率水平呢，刚刚讲的就是在4.5左右，是处于这个指数发布以来这个70%左右的位置。然后刚才讲的这个股债利差啊，股债利差的话，我们是跟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做对比，那个是在1.7，那股债利差的话就拿4.5减去1.7，这个价差呢也是自指数发布以来这个在70%左右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它的这个相对比较优势还是有。然后在整个资产端呢，就是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安全边际还是比较充足的，刚才说的估值啊，就是在这个后1/4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对于整体市场的判断，就是红利资产它毕竟已经低迷了2年时间啊，在2年时间这个没怎么涨的情况下呢，就是后续在这个偏震荡行情上呢，我相信它会有更好的表现。
其实近几年呢，大家也明显能感受得到哈，整个公募 ETF 市场的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规模呢也是持续创了新高，投资者数量也在快速增长，那这个工具化的投资呢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那其实很多新手朋友呢也想加入进来，但对于 ETF 的这个优势的理解呢还不够全面，那请陶总给咱们科普一下，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相对于主动基金个股投资和布局 ETF 这类工具型的产品呢，布局这个 ETF 究竟哪些更贴近和更显著的贴近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优势呢？
这个 ETF 的优势它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当时公司在2024年这个决定做 ETF 的时候呢，就这块我们当时也做了比较多的培训，但是总体而言呢，就是集中在这几大块吧。首先它还是成本低，就是针对投资人而言的话，对综合费率，现在好多 ETF 的费率它就只有15个 BP 管理费，加托管费的话也就20个 BP、像我们这部分偏主题型产品的话，可能就是50个 BP 加10个 BP， 就所有东西加起来就60个 BP， 所以 ETF 的综合费率是在20到60个 BP 之间。然后呢这个主动基金大家知道它的费率基本上是120到150个 BP 是吧，因为你的管理费是 1.27 嘛，所以它这个价差就有到2到3倍嘛，这个是成本端的。然后在交易端的话它就比较灵活，我们都知道你做主动基金的申赎的话都是盘后加申赎，就是每天收盘之后这个基金会计做了估值之后，然后你就拿那个定的价格去做我的成本啊。 但 ETF 不会这样。ETF 的话呢，它是可以盘中实时交易的，就是我认可这个价格，就是我现在我就要这个价格，然后我就可以买入或者卖出。
嗯，原来是在这个二级市场进行一个买卖的交易。
对对对，所以它的交易是更灵活一些。
是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策略的透明度可能更高。
嗯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指数只要一旦编制的话，它的投资策略啊、持仓风格啊、调研频率啊，包括历史效果的回测啊，都是一目了然的，就基本上说不会存在所谓的道德风险之类的事情嘛，啊，还是更有利于投资人去理解。
嗯，是的。那近几年呢，其实全面的普涨行情也是越来越少了，宽基指数整体的持有体验比较一般，大量投资者转向 Smart Beta 的指数投资工具，但市场上也有声音认为呢，极致风格行情下的指数策略也会阶段性的失灵。那对比今年的这个主动基金啊和指数产品的实际的这个收益表现，请陶总给咱们直播间的观众们说说，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指数化投资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同时呢，这个又需要客观认识到存在哪些局限，需要投资者们啊提前去进行接纳的。
嗯，就刚刚讲了这个所谓的指数化投资的优势，也强调了一部分。其实呢，刚刚讲就是说，因为你指数编制一旦定了之后，它就是灵活的再去操作就很少，就可能你更多的也就是在我已有的这个持仓这个做底仓基础上做一些打新啊、可转债的申购啊，就做一些增强啊。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一旦定下来，就不能随便去做夸张的操作，这个就叫什么？这个纪律性
被动投资，
对，被动投资。它这个所谓的刚才讲的，就是说它的优势也是它客观局限。它的客观局限其实也就反过来说就是它的优势。
是的，没错。
就刚才讲的，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的牛市中，这个极致风格行情下，这个所谓的 smart beta 的这个失灵的问题，我认为呢，这本身它互为因果关系吧，就是说这种失灵啊，它是反而是每次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啊，因为刚刚讲就是这个主动产品现在又完就要跑赢这个所谓的被动产品了。但是这个结果是怎么导致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最新披露的二季报，就是说前十大股票的这个重叠度极高，就是基本上是雷同的。所以呢，就是说那本身这么一个结果是怎么造就的呢？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主动基金导致的，这个极端性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它就是本身也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被动产品，你说在这个结构性的牛市怎么去跑赢所谓的这个主动权益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重要，就是最关键还是什么呢？就是说投资人要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收益的预期，就大家呢还是希望这个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再要在收益与风险这个之间呢寻找自己的舒适区啊，因为。从以往的结果来看，就是追逐所谓的赛道也好，板块也好，这真正已获得比较大盈利，然后能善终的，就是能收获这个成果的，还是不多啊，都是交易型高手吧。
对，其实呢，在机构性牛市中呢，为什么这种指数性的策略会阶段性的失灵呢？因为我们这种指数化的投资呢，它是一个被动的投资，跟踪指数。那这种极致性的牛市，其实我们刚才陶总你也回顾了哈，是这个近几年的这个极致的牛市，其实它是有个股的这个阿尔法所推动的。因此呢，这个主动基金呢，主动权益呢是跑赢这个被动产品的，在这种结构性的牛市。但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弱势呢，
对，
这个结果可能又反转了，
对，就会反转，所以
它可能阿尔法的个股的阿尔法下跌幅度会比较深，但你指数的这个回撤可能就没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啊，这个结果又反转了。而且呢，指数的这个策略呢，其实它的这一大优势呢还在于我们的持仓是比较透明的，
对，
而且这个风格也比较稳定，策略的纪律性是强的，因为是明确的这个指数编制规则，然后去被动去跟踪这个指数，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稳定的。那总体来讲呢，这个投资人呢，是要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自己的风险偏好啊，风险承受能力，还有自己的这个收益啊，不希望获取的这个期望收益之间呢，寻找这样一个平衡。 那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成长占优的行情中呢，中证红利低波100呢阶段性的跑输市场，当时有不少人其实产生怀疑啊，认为红利低波的这个策略已经失效。红利低波呢，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天然的这个这个风格切换风格轮动的这样一个特征啊是具有。那结合历史以及今年的盘面，您认为在这个哪些现实市场环境中，这只指数更容易跑出超额收益呢？
首先呢，这个市场环境啊，就是比较适配于红利的这个状况呢，主要还是在于首先这个利率要低，整体这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的话呢，因为大家拿红利的很重要的一个比较是这个就是跟所谓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去做对比，
做一个替代，
对对对，它对于作为一个类固收的一个替代。第二点呢，就可能是在整个经济处于一个比较弱复苏的状态，因为你要寻找就有确定性的高成长性的这个资产就是比较少的情况下呢，那我在于这个比较现流稳定的这些板块，它的就对资金吸附力肯定是更强的。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市场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或者是震荡的时候，这样呢投资人他的这个风险偏好是迅速下移的。这个整体而言呢，这个目前这个市场状况呢是比较契合于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三点。
是的。那理论看得再多呢，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操上。结合今年大量红利基金持有人的真实观点真实痛点，很多投资者呢其实拿不住红利产品。这个具体体现在涨了一点呢就这个临利离场了，跌了就恐慌割肉，很难拿到长期的收益。对于准备布局中证红利低波100的指数基金的普通投资者，请您总结几条实操的忠告，包含适配人群、建议持有周期、需要避开的高频错误操作，同时结合当下市场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展望。
这个很多人都讲叫长牛慢牛啊，这个是不管是从监管出发，还是做我们作为行业从业人员，还是作为实际的投资人最期望的目标其实真的是叫长牛慢牛。就是国内 A 股市场，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真正意义能体现长牛慢牛的资产，真的是有的，就是所谓的红利资产。这个是，但是对于这个慢，究竟是多慢，就大家对于这个收益的预期，这个如果你比较高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不是适配你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收益预期是，就比如说是就大个位数，或者是10个点左右的啊。或者说是你自己可能是这个出于就是对于这个这部分的红利的收益，然后再叠加一部分打新的这种收益去做收益的，那这种东西呢也是比较适配投资人去处理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类的资产它不是去做短期操作，短期操作基本上赚不到钱。你如果说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现金流的管理的话呢，它是不太可能会获得一个良好的收益。我们也可以拿它跟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房子收益比做个对比啊。那个，就比如说你在深圳现在1000万的一套房子，你到这个最简单的三居室，差不多1000万左右，它可能这个租金的回报可能一年就是10万或者10来万，你可能扣掉一定的空租期啊。它的年化收益就是1个点或1个点多一点。这个呢，这个不单是说刚刚讲的是房租收益也好，还是你去买一些理财也好，大部分可能也是1个多点啊，就很难超过2个点，因为十年国债收益率1.7个点守到这里呢，是吧？我们如果这样去做对比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是有一笔这个长钱就不怎么动的钱啊，那最好大家经验可能比较大更好，那可能投资这种产品可能还是比较适合。那如果说我自己能够那个的话，我可能成立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专户，然后呢又能参与往下打新，我假设我能这个跟其他人凑一凑搞个1.2个亿，也能做到这个双面打新，那这样算下来这个年化收益还是相当不错。那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还是参与我们的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这种类型的产品。这种类型的资产呢，它还是这个刚刚讲就是个长期持有，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适配于长周期。说的实话，你如果是短周期去操作的话， 你在这个股息税上都在浪费多少，是吧？
嗯，对。
这可能
股息税它有20%。
对，这个就显然是不适配的，因为做这类资产呢，它最终的这个配置啊，你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复利效应上。
嗯，没错。
啊，你既然你要强调复利效应的话，它就要依赖时间的累积。你知道，任何投资它都是用时间去还原一个函数嘛，是吧？那这种类型的资产呢，就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啊，这种长钱啊、慢钱就可以去比较长时间去累积啊，然后你的 benchmark 就不要建立在这种高贝塔的这种赛道啊，嗯，你可以把它就比如说你的 benchmark 就甩到就比如说这种大宽基啊，或者是这个无风险收益率啊，用这种方式去匹配的话呢，我认为是比较能长期去拿的啊，然后坚持比较长时间呢，还是能获得比较好的回报啊。
嗯，
也希望投资人在这个上面就是有所收获。
嗯，是的，那投资者呢也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那陶总是啊，给陶总做个总结哈，他觉得这个主要是适合作为长期持有，并且我们也刚刚看到这个指数呢是聚焦一些周期类的这样一些大的核心资产。底层逻辑呢适配长周期，需要去依赖复利的这个效应呢，形成一个时间累积。那时间累积后呢，应相信您会这个获得不错的这个这个复利的这样一个收益。那非常感谢陶总今天的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从当下 A 股的市场研判，到红利机会的甄别，再到中证红利低波100指数的编制规则亮点梳理，最后再到给大家具体的投资的实操配置建议，相信呢能更加的帮助大家投资。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提醒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本次节目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所表达的意见可能会更改，且不例外通知，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今天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